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《大宋帝国之东风破》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五十章，第三集。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，诗诗便自然而然地定下了要去为赵吉送行的念头。回想起自己与赵吉的交往期间的恩恩怨怨，如同乱麻缠丝，实在难以理清。不过有一点诗诗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李诗诗在赵吉的心里始终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。就凭这一点，诗诗无论如何也要在赵吉临行前见上他一面。他知道在那种时候，自己出现在赵吉面前，对赵吉来说必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最起码他将会为赵吉那一片冰冷的心田注入一股温暖的慰藉，撒下几粒希望的火种，从而给赵吉增添向残酷的命运挑战的勇气和力量。赵吉禅位不过才一年左右，现在他与赵桓同样是大宋政权的象征，他们是中原百姓抗金复国的精神支柱。世世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维持着希望之火延绵不息。前往人多眼杂且在金兵严密监视下的赵吉驾前送行，对诗诗来说是相当冒险的事情，但诗诗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回到宅中，诗诗便着手准备送行的物品，并打点自己的行囊。送别赵吉后，诗诗要南下避难，不再返回汴京。诗诗终于要离开这块令他难以割舍的故土了。这不仅是由于诗诗根据当时的证据考虑到，他再滞留京城难免不露行迹，张邦昌的伪政权一旦察觉到他其实没死，仍会捕送金邦，而且是由于他近日出没于街头巷尾时颇听到了民众对他的一些议论。那些议论认为，宋王朝之所以覆亡，乃是因为赵吉长期迷恋女色，不修国政，而女色中妖媚皇上最甚者，莫过于名妓李诗诗。由于李诗诗实乃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，关于这一点，著名道长林灵素早有远见卓识，屡向赵吉劝谏。可惜赵吉色迷心窍，不纳忠言，竟将林道长贬出京师，以致其羽化他乡，令人痛哉惜哉。后来李诗诗虽有守身死节之举，终难抵弃祸地误国之罪也。这种论调令诗诗既愤懑又委屈，可是他又没法去反驳或解释，只能眼睁睁地任其泛滥蔓延。倘将来人们知道了面对金人毅然守节自裁的根本不是他李诗诗，那汹汹物意又该激烈凶狠到什么程度？这个状况使诗诗意识到，即便是没有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巡捕，今后他在汴京亦难以立足了。自己身为歌妓，别无所长，只能靠卖艺为生。自己显然已经不宜在汴京公开露面。作为一个歌妓而不能公开露面，就等于断了生计。毕生的积蓄多已捐与朝廷，所余的银两有限，眼看就难以为继。离开汴京这座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古城，漂流他乡另觅生路，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。这一年的春意姗姗来迟，三月末的汴京城郊虽已霜和解冻，枝木抽芽，却依然风寒彻骨。偏偏这一日又灰云蔽日，天气阴蒙， 无一丝的暖日容身，人们在野地里站得久了，遍体都冻得麻木起来。大家于是一面缩手抱肩地御着寒，一面就三三两两与身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低声发着议论，打发时光。事事听身旁的一簇人先是议论北国一邦冰天雪地，冬季漫长，气候比中原严寒十倍不止，上皇他们此一去恐是要吃尽苦头了。有人就叹道，也怪得上皇和皇上无能，将一个堂堂大国治理得如此潦倒，竟不堪画外土著放马一骑。有人接口道，确是不尽然也，国势衰败之责不可全然推到皇上身上，那上皇乃英明之主，欲政治国甚是有方，头些年我大宋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的气象大家不都是经历过的了吗？可惜后来上皇微服外姓，为那妖姬李师师所惑，见此书于朝政，方有今日之祸也。有人附和道，一点不错，据说那李师师确系妖狐化身，流落至何方，何方便会遭难，沾惹上谁，谁就要倒霉，我们好好的大宋江山就是会在他的手里了。有人道，李师师最终能够舍身取义，总比幕后而官的张邦昌强点吧。有人道，那恐怕也是他的无奈之举，他知道他落到金人手里也得被弄死，倒不如主动自尽，还能博得个好名声。然而仅凭其一死便可掩了他祸国之罪了吗？又有人道，你说张邦昌不知李师师，恐未见得公允，若无张邦昌与金人敷衍周旋，恐怕金人早已纵兵屠城矣。你这颗脑袋留不留得住都难说呀，现在还能站在这里送别上皇吗？李师师夹杂在人群里，听着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，却是难置一会，只能抿唇含乳，忍气吞声，装聋作哑，置若罔闻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四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